亲爱的1503教会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特别感恩我们有这样一个机会能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语。在我讲到之前，我们一起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这个时候你的圣灵浇灌我们，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去在你的面前谦卑受教，聆听你的真道。愿让你的圣灵给我们赐我们行出你旨意的力量，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得到美好的祝福。我们的祷告感恩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很感恩我们能够一起有这样的机会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语。今天呢我们大家一同思考一个我们最熟悉的，但是也可能是我们最困惑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祷告。确切的说，今天我想跟大家一同思考我们祷告蒙落空的，不是蒙应许，而是祷告落空的这样一种经历。我们思考一下，在这个背后究竟我们如何去面对这样一个最常见的我们生命当中一个属灵的现象。我们有的时候呢经常会听到很多弟兄姐妹很开心分享他们祷告蒙应许的经历，但是呢，我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的时候，或者说大多的时候，我们经历是祷告落空的经历。那么呢，我看过一个报道，就是世界宣明会那个很有名的基督教的宣教机构，他呢曾经差派一个宣教士，一个医生去到南非，去专门帮助那里的艾滋病患者。结果他自己去的时候，他输血的时候呢，他自己不幸的感染艾滋病。那么我相信呢，这位宣教士被差派之前说，或者是在他的宣教的途中，一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为他祷告，求神保守他在这个宣教当中一路的平安顺遂。但是很遗憾，他去到那里，他的生命出现了危险。所以说每一次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每一次的灾祸，每一次的患难，每一次自然灾害的时候，都有无数个弟兄姐妹，我们的基督徒在为一个事情祷告。弟兄们，现在2021年8月份，从去年的1月末开始到现在，这个全球的大疫情到现在还没有止息。那么在过去的一年，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我相信包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都为到这个事情祷告，求神止息瘟疫，求神保守这个世界的平安。但是到现在为止，似乎神并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一同思考一下，为什么在我们的祷告当中的时候，神允许我们经历这种祷告落空的这样一种经历。那么这个背后究竟我们要如何的去看待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当我们有这种经历的时候，我们要如何的面对？所以这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一同去思考，一同去反思，求神怜悯的这样一个信息。那我们首先要思考一下，我们的祷告落空究竟是谁的过错？所以我第一个讲到的题目就是祷告落空，谁人之过？那么我们第一点，首先要承认我们祷告落空之后，我们的信心是会受到威胁，是会受到影响的。因为呢，我们祷告的操练当中有一个标准答案，就是说你祷告呢不是向神去祈求什么，而是呢求神去垂听，让你借着祷告与神亲近。这个标准答案呢我们都会知道，但是呢祷告落空这样的一个经历的确会影响到我们的信心，会让我们痛苦，会让我们困惑。那么一个著名的神学家奥古斯丁，他曾经回忆啊，他为什么迟迟没有信主。他说在童年的时候啊，他每次去学校的时候，他就祷告神，不要让他去学校挨打，因为他可能去学校受到很多的欺凌，但是他每次去学校都挨打。所以因为这个，他说搞得他迟迟的就没有接受这位神。那么有一本书呢就叫对神失望，那么这里呢这个作者呢收录了很多那些祷告 没有蒙应允的这样一个经历。比如说他记载了很多母亲，年轻的母亲，孩子晚上啼哭不止，然后他祷告，结果越祷告孩子哭的声音越响，还有很多很不幸的患上各种癌症的病人。那么呢，在他们见证的时候呢，他们说基督徒的朋友就给他们祷告，说有信心的祷告上帝一定垂听。那么到最后呢，很不幸这些病人他们呢也离世了。那么这种见证会直接影响到那些出信的，或者是那些在这个祷告当中有一些特别期望的人，他们的信心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在这个当中他们就会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神为什么不听我们这样合神心意的这样正确的恳切的祷告。所以说当这个有这种祷告落空的经历的时候呢，我们第一点来说，我们自己的信心有的时候或多或少的会受到一些影响，会造成我们一些很多的困惑。另外在祷告当中，我们说祷告落空还有一个比较显而易见圣经当中也经常提到的原因，那就是祷告落空我们称之为妄求。换言之呢，祷告落空是因为很多祷告者他们那种不切实际的一种想象当中的一种祷告。譬如说明明出门的时候阴云密布，然后呢他祷告的时候说，主啊等我出门千万别下雨。那么当然我们也经历过这样的神迹，有人祷告之后真的不下雨，但是大多的时候如果你不带伞出去，你还是会被雨淋成落汤鸡。另外有的时候有一学生平时不好好的读书，然后考试的时候祷告说，神啊让你求你保守我能通过这样的考试。那大家想象一下，他这个考试我估计十有八九还是会 fail。另外有一些常年吸烟的这样的人，然后他祷告说，神啊你保守我，保守我的肺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那么这种祷告我们就称之为妄求，因为这个很明显的他这些祷告他们根本没有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有这样的合神心意的这样一个属灵的生命或者一个操练。那你这样的祷告怎么可能有这样一个你所期望的结果。那么在圣经当中呢也记载了很多这样的例子，譬如说耶稣他在有一次上了一个高山上，到了高山他就形象变得极其洁白而光辉，我们称之为登山变相。那么当时呢彼得看到了荣耀当中的耶稣，也看到了旧约时代的摩西，还有那个伟大的先知以利亚同时出现在耶稣的身边。那么当时彼得祈求什么？彼得说，我们造三个亭子，给你一座，给耶稣一座，摩西一座，以利亚一座。那么这种祷告很显然这是一种妄求。另外的话，当耶稣在马上走向十字架的时候，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告诉他的门徒他一定会遇难，他会被杀害。这个时候呢彼得立刻阻止说，这种事情万万不可发生。那么耶稣当时就很不客气地斥责说，撒旦离开我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还有一个例子，当时雅各和约翰两个耶稣所爱的门徒，他们的母亲求问耶稣说，将来他的国降临的时候能不能允许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坐在耶稣的左边，一个坐在耶稣的右边。说这种祷告的落空啊，我们说是显而易见，因为这种祷告根本没有体贴神的心，完完全全是凭着自己的一种一厢情愿，希望达到一种个人的目的。那么这种祷告呢，我们通常称之为妄求。那么这种妄求的祷告自然是不会蒙神悦纳蒙神垂听的。 正如呢，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在雅各书第四章三到四节，这里经文说，你们求也求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你们这些荒淫的人呐，岂不是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要想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所以当我们有这种妄求与神为敌的时候，这种祷告是必然落空。那么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另外在祷告落空当中，大不知道大家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没有，就是有时候我们的祷告呢是彼此冲突的。怎么理解这个祷告是彼此冲突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假设一个公司要招聘一个经理，有十个人去应聘，这十个人可能都是基督徒，但是只有这一个位置。那么大家想想，这十个人，十位弟兄姐妹，他们去的时候一定都祷告求神让他们能得到这个位置，但是最终只有一个人能成功。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不可避免的那九个基督徒的祷告就落空了。另外还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在美国的南北战争的时候，大家知道美国南北战争的话呢，是北方的林肯总统他要去废除这个奴隶制度，导致这个南北战争。那么当时南北战争爆发的时候，南方和北方都有自己的牧师团，因为那个时候呢，他们是对神，对整个这个美洲，这个当时都有对神的信仰，所以他们双方都有自己的牧师团，然后呢都说上帝，他们神一定站在他们这一边。那么这种祷告到底神垂听哪里？所以林肯总统呢，当时就非常有智慧的去劝勉，也是告诉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他跟他的部下说，说我们必须要确定的一点是什么，不是上帝是否站在我们这一边，而是我们是否站在上帝的那边。所以林肯总统他承认人的智慧是完全不可能去测透神的旨意的奥秘，所以说林肯总统他就谦卑的去追随旧约那些先知的脚踪，他没有自以为意自以为是的坚持认为神一定站在他的里面，而是他在神的面前去反省这个内战，他为这个内战去认罪去祷告。因为他说很多的时候我屈膝跪下，内心充满了压抑不住的情绪，因为我知道自己已经无计可施，我承认自己的智力和能力完完全全不足以应付目前的状况。所以他的祷告当中并不是说祷告他一定他的战争地方北方能够获胜，他是承认自己真的不知道，真的不足。那么战争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神确实是最终保守了林肯总统，保守他们的北方获得了胜利。所以说在这个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似乎是一个相互冲突的这样一个祷告。因为我们说这个世界很多的基督徒在不同的国家可能我们有不同的立场，我们可能都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的诉求是完全相反，完全违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神垂听谁的祷告？那么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承认这是上帝的奥秘。在这个时候我们如同只能像林肯总统一样谦卑地跪在上帝的面前，承认自己我不知道。那么世界而我们说上个世纪最有名的布道家葛培里，他感谢神两次让他恋爱落空的经历，那么让他最后遇到了一个他生命当中最宝贵的最美好的事物。那么我们也经常听到说圣诗要感谢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那么这个诗歌的这个他是个著名歌星，他的作者他也回忆说当年呢，他曾经热恋过一个他的一个心心念念的一个女孩，但是后来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选择，或者说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选择。 所以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我们有自己的期望，我们有自己的诉求，我们希望上帝的垂听，我们也知道这个表面看起来根本不是妄求，但是我们要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祷告是会彼此冲突，而且我们不能确定的是我们这个祷告究竟是不是上帝的。所以在这个时候，这种落空的祷告其实也是一种祷告，上帝也是在垂听，而且祷告落空就是上帝赐给你祷告最好的礼物。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有的时候要去接受，去面对祷告落空的事实，我们要去接受上帝在这个落空的祷告背后依旧完完全全的在掌管，在引领，在背后有他美好的旨意。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看到祷告落空所带来的这样的结果，它会影响我们的信心，它会让我们困惑。另外有的时候这种妄求都会让祷告产生这样一个落空的结果，但是我们要坚信一点，上帝他的智慧，他的策动，更重要的是他的慈爱，他永永远远的在连续他的儿女。所以说我们下面就一同来思考一下，祷告落空是神的美意。那么这个题目呢，其实有的时候呢是蛮苍白的，我可以这么说，因为有的时候呢，特别是弟兄姐妹，我们都经历过去医院看病的经历，我们在去医院的时候看到在病痛当中备受折磨的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祷告蒙神垂听，当然希望神能医治他们，让他们恢复健康，减轻他们的痛苦。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你让我接受说祷告落空是神的美，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容易。所以我们看一下为什么我们从祷告落空，我们要承认或者接受它是神的美。那么首先第一点，我们看到我们要承认一点，祷告落空给我们的第一个提醒就是祷告没有一个固定的城市。那么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说刚才我们探讨了很多祷告落空的模式，那我们有没有一个让祷告不落空的模式？譬如说，如果我们说要过一个非常敬虔顺服神的生活，我们凭着单纯的信息去祷告，这种祷告是不是一定能蒙神的垂听和成全？但是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约伯他是一个天底下在上帝的眼中没有比他更能够去称义的一个人，他的祷告也是单纯的凭着信心，但是他的祷告蒙垂听了。如果祷告蒙垂听了，那约伯的一切痛苦就没有不存在了。如果认为这是祷告蒙垂听的条件，那么保罗身上就不会有那根刺，他也无需三次求主拔去了身上那根刺。如果对敬虔的人凭信心祷告一定蒙垂听的话，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不是就可以免去走上十字架的道？所以对我们来说，祷告是否蒙应允，祷告是否垂听，这个当中的确是蕴含了神无尽的奥秘。我们真的是很难看到一种固定的模式，说这样的祷告神必垂听。所以我们在这个生命当中的话呢，我们也 不要去尝试哪种祷告，我们说的不属灵一点，比较灵一点，因为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不存在，这个不存在。所以说呢，一个属灵的伟人 C.S. Lewis， 他在研究了很多属灵伟人的祷告、蒙应允或者落空的案，这个所谓的很多的见证之后呢，他就得出了一个结论。他说祈求根本的意思啊，并不是强求。他说可能蒙应允，但是很可能也不蒙应允。更何况我们是这些有限而无知的人，我们所要求的是一位全知、全能、全智、全爱的上帝。那么这个主权在谁的手里？是否蒙应允？我们必须承认主权在上帝的手里。换句话说，我们不应该用自己的有限的心思意念去揣度，甚至去强迫神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要谦卑的在神的面前求神，让我们不要用试图用自己的能力去操控神。所以祷告是我们神给我们的特权和权柄，我们借着祷告是要能够跟神建立一个联系，去亲近上帝。我们祷告本身就是一个权柄，就是一个祝福。而我们有的时候太过于注重了我们祷告当中所祈求的事，所以祷告的问题在于哪里？祷告的问题在于我们在圣经当中有一个偏差，那就是在于神说应允我们的祷告，那么这个应许的背后究竟是什么意思？神如何去启示我们他会应允我们的祷告，换句话说，我们如何的面对这个应许？其实呢，主耶稣呢，很可以说的，跟神说的很简单，他是跟我们的门徒，他可以这样说，他说我赐给你们祷告的权柄，但是你们要明白，你们不可能完完全全的去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你们每一次的祷告就像一个什么呢？就像我们说的意见箱，说你每次把意见箱把东西投进去，上帝一定会仔细的查看，仔细的思考。那么至于说成不成承诺，那是上帝的主权。如果是耶稣这么说的话，那我们很好接受了。那就是说呢，我们是负责把我们的意见表达出来，然后呢，神呢就会去考虑，去思量，然后呢去决定是否应允我们的祷告，这个很符合人的逻辑。但是圣经当中耶稣的应许是什么？他说你们若有信心，哪怕像一粒芥菜种子，就那么小小的信心，然后你们对这个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去，它也必然挪开，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然后耶稣又说，我告诉你们，若你们中间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然为他们成全。耶稣还说，你们若在我里面，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把你们所愿意的祈求的就必为你们成全。我们最熟悉的一句话，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因为父要因此得荣耀。弟兄们，我们读了这么多的经文，这都是耶稣基督他给我们似乎是应允祷告的应许。那我们究竟要如何的理解耶稣基督有如此确实的应许，但是我们的祷告会经常落空？所以很多的人就抓住了耶稣这些应许，他们责备啊那些祷告落空的这些门徒，说他们缺乏信心。但是呢，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耶稣基督和其他的门徒他们祷告落空的事实。那么有的人说呢，这个解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这些应许啊是耶稣只给那十二个使徒的， 他说他们是特别的一个群体，但他们忘记了耶稣这十二个使徒当中有一个人是叛徒啊。犹大他根本他没有信服主，他出卖了主，而且另外十一个门徒在耶稣受难的时候，他们也因为信心的软弱都跌倒了。那么另一种解释说呢，耶稣这个应许呢是附带着条件的，那么换句话说呢，他们这些耶稣应许是特别的保留给那些与神建立了一个非常紧密的关系，明白上帝的旨意，能够预先察觉上帝的心意，而且完完全全顺服上帝心意的人。他说这个应许呢是预备给那些人，但是很遗憾，这些解释都不能帮助我们去解脱或者去完全理解我们在祷告落空当中那种挣扎和困惑，特别是我们很多的虔诚的爱主的信心单纯的仰望神的祷告依旧落空的这样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在这个当中的时候，我们真的要从更深层次思考耶稣基督在圣经当中给我们这些门徒所做的应许，他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者他的祷告蒙应允的应许究竟意味着什么。那么我们从两个方面来思考一下祷告。透过祷告神要达到什么目的？首先第一点，大家要去真正的思考，神透过祷告要改变的是什么？是我们的生命，而不是改变我们现在的环境，或者称之为处境。那么呢，祷告蒙垂听最基本的原则是什么？有一本书呢，叫《殉道者最后的祷告》。那么这本书当中收录了从主后的107年一直到1980年为主殉道的多位圣徒他们最后的祷告。他们可能在最初面对这些咆哮的事，是面对的这些锋利的刀剑，或者是面对黑洞洞的枪口。那么这些祷告呢，都是他们留给家人留给教会最后的祷告。那么在他们祷告当中的时候，他们祈求神赐给他们勇气，赐给他们信心，能够让他们对主至死忠心。也有的祷告是感谢上帝让他们配得为主而受苦，为主而殉道。也有的殉道者他们是求主饶恕那些执行死刑的人，换句话说为主他们祷告那些杀害他们的人。那在这部众多的祷告当中，很少或几乎没有在祷告的时候他们求神祈求神迹改变这个环境，免去他们的杀身之祸，免去他们所遭受的痛苦。那么这本书的作者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他说这些殉道者他们真真正正的明白了神听祷告的大原则。神通过祷告要改变的是他们的生命，让他们生命在生命当中最后的一刻依然能够至死忠心，而不是求神去改变这个环境，让他们免于这种痛苦。因为他们明白神借着祷告，或者神在祷告当中最根本的心意是记着完全不同的我们所经历的处境，来去塑造我，使我们的生命不断的长进，使我们能在任何的环境当中能够去见证荣耀神，通过我们的见证能够去感动带领我们周围的人，能够让他们信服 真神。所以这是祷告当中，神让我们通过祷告，他最根本的一个美意之一，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能够经历到。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我们最熟悉的八福。那么耶稣说，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慕义、连续忍、清心、使人和睦、为一受逼迫的人才是有福的人。因为唯有这样的人，天国和天国的赏赐才是他们。所以我们有生活在地上，我们有肉体的限制，我们有肉体的软弱，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很自然而然的会倾向于求神除去我们所遭遇的这些困苦、这些患难，求神赐给我们一个安逸的、舒适的、成功的环境。所以如果我们明白上帝借着祷告他的美意之后，我们要感谢神，神没有听我们这些祷告。因为神如果听了我们这些祷告的话，我们就把上帝变成一个百宝箱，我们就会把上帝当做了一种有求必应的另一类形式的偶像，无论我们怎么称呼这位神，那这样就完全的曲解了上帝拣选我们、赐我们生命、救赎我们的根本目的。所以说上帝的心意永远是要借着环境去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更亲近他，让我们更体贴他的意思，让我们更相信耶稣基督。所以说每一次祷告，如果上帝的美意是让我们看着借着祷告，如果成就了能够帮助我们更像耶稣基督，那么神会听成就；如果成就了反而会让我们跌倒，让我们软弱，让我们误解，影响我们的属灵生命，那么这种祷告神是不会垂听的。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在祷告当中要真真正正的去学习，祈求上帝去改变我们的生命，而不是改变我们的环境，以致让我们能够真正成为上帝眼中这些蒙福的人。另外还有一个，我们说祷告落空，那么神的应许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就是包括上帝的时间。我们说呢，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说上帝的时间在上帝的眼中，其实上帝是没有时间。我说我们的神是永恒的，是无始无终的。我们说这个时间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赐给人的礼物。所以对神来说，神的应许，或者说我们所期待的，我们祷告蒙神的应许，这个当中包含着，一定包含着上帝的时间。圣经当中这种例子非常的多。那么神应许赐福亚伯拉罕，让他的后裔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让他成为一个使万民得福的大国。但是亚伯拉罕凭了信心呢，整整等了将近30年，他才有了这样一个唯一的上帝所应许的儿子。而上帝的应许是在他死后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之后才能逐步的应验。那么上帝在旧约当中也曾经应许旧约的先知，他说会他会差派弥赛亚，就是上帝的救主，来到这个世界成为永恒的君王。但是在以赛亚先知祷告之后，我们说700多年，神才差派他的爱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所以在希伯来书有一段经文，特别是我们大家熟悉的11章，讲了很多信心的伟人。那么最后总结的时候他这样说，这些人都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到他们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是与我们同在，就不能得以完全。就是那些信心的伟人，他们说得到了美好的证据，但是仍然没有得到 他们所应许的，因为神为我们预备的是更美好的事，那就是我们的生命的长进。换句话，这个可能我们这个生命当中，在我们有限的地上的生命当中，我们似乎没有看到，但是上帝最美的永恒和荣耀在为我们预备。所以说合神心意的祷告，特别是主耶稣在主导文当中的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说这个祷告什么时候才能够去真正的成就和应许？我们说很简单，世界末日。换句话说，必须等到这个世界走到尽头了，耶稣基督再来了，这个祷告，耶稣教我们的祷告才能应许。我们在读圣经当中启示录的最后一章，使徒约翰祷告，主啊，我愿你来。2000年前圣徒就在祷告，主啊，我愿你来。今天我们还在祷告，主啊，我愿你来。所以对我们来说，上帝的应许一定包含上帝的旨意。所以在这样一个生活的环境当中，我们与其求告神那么快速的应允我们的祷告，我们要去祷告什么？求神让我们真的有一个恒久忍耐的心，能够去耐心的等候神。所以圣经当中经常告诉我们，那等候神的必重新得力，也曾经教导我们，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必有收成。所以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在特别是祷告落空的时候，我们依旧不灰心，我们依旧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善而不丧志。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祷告神垂听，因为你的生命改变了。所以我们要为此去感谢神。那么呢，我们来到讲道的结尾。我们刚才大家思考了一下，祷告落空，我们说是上帝的能力。那么有一个神学家呢，他到非洲去教书，那么他参观了当地的一个地方，这个非洲的国家是尼日利亚，他参观了一个地方叫宣教士的坟场。那么他到了这个墓园之后呢，他发现很多呀，墓园，这个坟墓呢，都是一些小孩子的坟墓。那么当时这个牧场当中有56个坟墓，有33个是小孩。那么他很好奇，他就问当地的情况，他说这些是什么人？他们说这些都是宣教士和他们的子女。有的宣教士到了以后就被当时敌对基督教的那些氏族的领袖给杀害了，有的是到了之后就染上热带的瘟疫而死，有的是因为当时恶劣的天气倾盆大雨，一家被卷走。那么有一个12岁的小男孩和他的哥哥在吊桥上，一场大雨，他们都被卷在河里。那么他的父亲是宣教士，看到孩子被卷在激流当中，他也跳进去，就他也不幸殉道了。所以说他当他看到了这个宣教士的坟场，他就思考如何垂听祷告。我们相信这些宣教士被拆派到工厂的时候，一定有无数个弟兄姐妹在背后在为他们祷告，跟我们开始所讲一样。那么他说看，当他看到这些坟墓的时候，这些宣教士的坟墓的时候，他说他得到了一些极宝贵的启示。首先第一点，他说上帝不是像好多人想象的那一个圣大老人有求必应，因为这些宣教士和他们背后的弟兄姐妹，他们肯定求神保护，保护他们自己和他们家人孩子的性命。但是神却让这样的祷告，这样的保护的祷告落空了。另外第二点，他说祷告的果效绝对不是仅仅是靠着祷告者的信心和行为所赚取的。换句话说，这些宣教士他们的信心和他们的行为是我们的榜样， 是我们的楷模。所以说不是因为他们信心大或者他们的生命更纯粹更愿意委身，神就一定听他们的祷告，因为他们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荣耀的见证。所以不是因为他们的生命比我们更属灵更合神的心意，神就一定听他们的祷告。那么第三点，我们领受的确是上帝给我们的白白的恩典，换句话，上帝的恩典确实是免费。但是上帝这个恩典之所以我是白白，是因为它太宝贵了，宝贵到我们用所有的一切你不可能去换取上帝的恩典。这个恩典宝贵到什么程度？神曾经将他自己独生的爱子在地上那个冰冷的身体葬在了耶路撒冷的城外，也让历世历代这么多他忠心的儿女他们的身体埋葬在这来那些宣教士的坟场。所以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他说明白祷告落空这样一个最看起来最大的奥秘，对我们来说就是你相信上帝必然去掌管，而且上帝一定会战胜这个世界一切的邪恶，上帝所应许的最终一定会成全，一定会应许，因为上帝所应许的是要保全我们的生命从现在直到永生。所以祷告的落空也是上帝造就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必须去明白，凭信心去仰望感谢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成就的一切的美。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祷告者的过错，彼此冲突的祷告，或者是摸不准神的心意，抓不到神的时间，没有去与神同工搭配，这些是祷告可能我们思考到的不蒙垂听的落空的原因。那么这一切如果都成功的避免，是不是也能保证我们的祷告一定蒙垂听？圣经当中给我们一个简单的例子，保罗的见证。保罗说他这一切都避免，他是一个在神里面蒙神大大使用的人，他是一个深知上帝心意的人，他也知道完全知道神的使命神的旨意的人，他把这一切都可以避免，但是他为他的同胞为以色列人得救的祷告依旧是落空。所以我们怎么解释？所以神学家加尔文说，真诚的祈求不是在重复两次三次，而是经常的，只要有需要的时候就要祈求，甚至祈求几百次几千次。神给我们最宝贵的力量不是让我们能够看到祷告蒙应允，而是保守我们永不灰心的借着祷告去祈求神，去亲近神。所以保罗最后回应我们说，神的智慧和知识太过的丰富，人的智慧和知识太过的有限，神的道路永远高过人的道路。所以对我们而言，祷告蒙应允是上帝的美意，祷告落空更是上帝的恩典。神让我们借着祷告生命得以长进和成熟，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就已经蒙了应允。我们一同祷告。借着天父上帝，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机会，让我们一同仰望你。天父，我们现在的祷告我们不去祈求什么，我们就求神能够去保守我们的生命，保守我们在你里面能够永远得到你的指引，让我们借着祷告能够亲近你， 保守你，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不被影响，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你，让我们的生命得到你的造就。天父，我们再次献上感恩，求主施恩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感谢赞美主。